傅衍、于愿、刘怀卫、裴昭明、沈宪、李圭、孔秀之。太祖承接宋氏的奢侈放纵风气，影响百城，辅佐拥立幼主，想要救治百姓的疾苦。治理政务不到一年，提拔山阴令傅衍为益州刺史，于是抛弃奢华，返璞归真，恭敬自持治理南方，以身作则引导百姓，意再不去扰民。因为山阴是大县，诉讼案件繁多，建元三年另外设置御城，与健康等同。永明年间继承国运，关注治理方法，依靠威严善于决断，但仍然有很多漏网之鱼，掌吏犯法，封刀处决。郡县官员任职以三年为小满，水旱灾害总是加以赈济抚恤。明帝自从平民时就通晓吏事，君临天下，专心于文书工作，从未枉法施恩，地方长官因此肃然震动。永明时期的十多年中，百姓没有鸡鸣狗叫的警报，都城的兴盛，男女士人富裕安逸，歌声舞蹈有节律，华服美妆在桃花绿水之间，秋月春风之下，大概有数百次。等到建武年间兴起，胡虏灾难急迫，争议接连多年，无暇安居，军国耗费，从此衰落了。其代好的政绩显著记载的没有多少，职位迁升不仅仅局限于诚意。现在选取那些清廉明察有政绩的，其余的则随此覆裂。傅衍，字季圭，是北地灵州人，祖父傅绍担任员外郎，父亲傅僧佑担任安东路士参军。傅衍容貌姿态美好，初出仕任宁蛮参军、本州主簿、宁蛮公曹。宋永光元年补任诸暨、武康令、广威将军，受任尚书左明郎，又任武康令将军，职务不变，受任吴兴郡丞。太史六年升任山阴令。山阴是东边的大县，难以担任长官，傅僧佑在山阴县有政声，傅衍尤其明察，又著称有才能。那年封爵新亭侯。元徽初年升任尚书右丞，遭遇母亲丧事，住在南岸，邻居家失火，蔓延烧到傅衍的房屋，傅衍抱着灵柩不动，邻居们争相前来救援，才得以一起保全。傅衍的大腿之间已经被烟火熏烤。扶桑期满，受任少林王左军咨议、江夏王陆氏参军。太祖辅佐朝政时，因为山阴县诉讼案件繁多累积，再次任命傅衍为山阴令。麦珍和麦唐的老妇人争夺一团丝，前来找傅衍，傅衍不加分辨查核，把团丝绑在柱子上鞭打，暗中观察有铁屑，于是惩罚了麦唐的人。两个乡下老人争夺鸡，傅衍分别问用什么喂鸡，一个人说谷子，一个人说豆子，于是破开鸡得到谷子，定罪说豆子的人。县内人称颂神明，没有人敢再偷盗。傅衍父子都著有奇迹，江南少有。世人说傅家有一本治县谱，子孙相传，不拿给别人看。升明二年，太祖提拔他为假节，都义宁二州军事，建威将军，益州刺史，宋宁太守。建元元年，晋号宁朔将军。四年，征召为骁骑将军、黄门郎。永明二年，升任建威将军、安陆王北中郎长史，改任宁朔将军。第二年，调任庐陵王安西长史、南郡内史，代行荆州事务。五年，去世。傅衍的灵柩西还，有诏令出宫灵丧。临淮人刘玄明也有励志才能，担任山阴令，非常著名有政绩。傅衍的儿子傅会问他，刘玄明说，我临走时会告诉你。将要分别时，对他说，做县令只一天吃一升饭，而不要饮酒。于愿，字世公，是会稽余姚人，祖父于赖担任给事中、建立侯，父亲于望之早年去世。于赖庭院中的橘树冬天成熟，子孙们争相来摘取，于愿当时几岁，独自不摘取，于赖和家人都认为他奇特。元嘉末年成为国子生，两次升任湘东王国常侍，转任浔阳王府莫曹参军。明帝即位，因为于愿是儒官吏员，学识广博，加上翻国救恩，待遇很深厚，受任太常丞、尚书祠部郎、通直散骑侍郎，兼领五郡中正，祠部郎职务不变。皇帝性格猜忌，身体肥胖厌恶风，夏天常常穿着皮小衣，任命左右两个人作为司封令史，风从哪个方向起就预先奏报。 星象灾变，不相信太史，不听外面奏报，命令灵台知晓星象的两个人归于院统领，经常在内省值守，有异常预先启奏，以便相互检查。皇帝用旧宅建造香宫寺，费用极其奢侈。因为孝武帝庄严寺塔七层，皇帝想建十层，不能建成，分为两塔，各五层。新安太守朝上之霸俊回京见皇帝，说：“您到香宫寺了吗？我建造这座寺是大功德。”于愿在旁边说：“陛下建造这座寺都是百姓卖儿卖妻的钱，佛如果有知，应当悲哭哀悯，罪过高于佛塔，有什么功德？”尚书令袁灿在座，为他变色。皇帝于是发怒，派人把他赶下殿。于愿慢慢离开，没有异样表情。因为救恩，不久之后又召他进宫。皇帝喜欢围棋，但很笨拙，离标准七八道，众人议论一起欺骗说他是第三品。与第一品王抗下棋，按照品级赌戏，王抗总是相让，说皇帝非棋，我王抗不能截断。皇帝始终没有察觉，以为果真如此，更加喜欢下棋。于愿又说，尧用这个来教育丹朱，不是君主应当喜欢的。虽然多次触犯圣旨，但蒙受赏赐仍然不同于其他人，升任监中书郎。皇帝卧病，于愿经常侍奉医药。皇帝平时能吃，尤其喜欢竹饴，用银钵盛秘境泡，一次吃几钵。对扬州刺史王景文说：“这是奇特的味道，你够不够？”王景文说：“我向来喜欢这东西，贫寒时得到它很难。”皇帝很高兴，吃竹饴积累多了，胸腹脾胀，气将绝，左右起奏喝几声作酒才消退。疾病严重，一次吃枝渣仍然到三升，水患积累久了，药不再有效。病危之日，端正坐着，叫僧人合掌便断气。于愿因为事急时间长，转任正云郎，初经任晋平太守，在郡部经营产业。前任官员与百姓交易，扣押了他们的儿媳，于愿派人从路上夺回并送还。在郡设立学堂教授，郡中就产出燃蛇胆，可以做药，有人送于愿蛇，于愿不忍心杀，放到二十里外的山中，一夜蛇回到床下，又送到四十里外的山中，经过一夜又回到原处。于愿更让送到远处，于是不再回来，评论者认为这是人心所致。海边有越王石，常隐在云雾中，相传清廉太守才能看见，于愿前去观看，清澈无遮蔽。后来琅琊人王秀之任郡守，给朝中士人写信说，此郡继承了愚公之后，善政还在，遗风容易遵守，差不多无事。因为母亲年老解职，受任后军将军。楚渊曾经拜访于愿，不在家，看到他的床上积满灰尘，有书几册。楚渊叹息说，于君的清廉到了这种地步，让人扫地扶床然后离开。升任中书郎，兼领东关祭酒。兄长于季为上于令，去世。于愿从省中步行回家，不等诏命便东归，受任骁骑将军，升任廷尉，祭酒职务不变。于愿曾经侍奉宋明帝，其初宋神主迁到汝阴庙，于愿拜辞流泪。建元元年去世，年54。于愿著有《五经论问》，撰写《会稽记》，文章数十篇。刘怀卫，字彦泰，是平原平原人。祖父刘凤伯，元嘉年间担任冠军长史。父亲刘成明担任冀州刺史。刘怀卫最初被贵阳王征北板行参军。刘成明死于一家事难，刘怀卫守丧，不吃酱足，冬天不穿棉衣。抚养姑弟姑妹，侍奉寡居叔母，都有恩义。又受任少林王南中郎参军、广德令、尚书驾部郎。刘怀卫的同宗刘善明等人是太祖的心腹，刘怀卫也参与其中。沈攸之是旧交，让他写信告诫沈攸之，太祖看了认为好，受任步兵校尉。齐国建立，皇上想在京邑设置齐郡，议政者认为江右土地肥沃，流民归附，于是治所设在瓜埠，任命刘怀卫为辅国将军、齐郡太守。皇上对刘怀卫说，齐邦是王爷的基础，我正把他作为显要职位，治理的事全部委托给你。又亲手写敕令说，有文事必有武备，现在赐你玉环刀一口。刘怀卫到郡 修整城郭，安抚聚集居民，开垦废田200顷，掘开沈湖灌溉。不接受礼业，百姓有送他一壶新米的。刘怀卫拿出自己吃的麦饭给他看，说早晨吃有余，有幸不麻烦这个。于是铸连立论来表达他的意思。太祖听说后，亲手写敕令褒奖赏赐。进都秦，配二郡，妻子儿女在京都，赐米300斛。兖州刺史柳世龙给刘怀卫写信说，胶东刘化，颍川至美，以金比古，何足挂齿。在郡二年，升任正云郎，兼领清冀二州中正。刘怀卫本名刘文蔚，世祖即位，因为与舅舅的名字相同，敕令改名字。出京兼东阳郡，被官吏百姓安定。回京兼安陆往北中郎司马。永明九年去世，年45。明帝即位，对仆射徐孝嗣说，刘怀卫如果在，朝廷不担心没有清廉官员。刘怀卫与济阳江淹、陈俊元串友好，也著写文章。永明初年，献上黄德论。裴昭明，河东闻喜人，是宋太宗大夫裴松之的孙子。父亲裴英担任南中郎参军。裴昭明年少时传承儒家史学学业，太史年间担任太学博士。有次上奏太子结婚，那征用玉璧虎皮，不知道依据什么。裴昭明意，李纳征栗皮作为停食，是鹿皮。晋太子纳非著用虎皮二。太元年间，公主纳征虎豹皮各一。难道说婚礼不详细？王公的等差，所以取虎豹文采来尊崇其事。虎豹虽然有文采，但征礼没有说。熊皮虽然古，但婚礼没有涉及。规章虽然美，或使用各异。现在应该已经告为准。所有偏僻谬误都详细纠正。于是有司参议，加规章，豹熊皮皮各二。元徽年间，出京任长沙郡丞，卸任。刺史王运对他说，你清廉贫穷，必定没有回京资费。乡中士人有需要以礼相待的，我不吝惜。裴昭明说，下官愧为郡辅佐，不能光义上级官府，岂能以京都之事养累清明。历任慈部通直郎。永明三年出使鲁地，世祖对他说，因为你奉命出使有才能，出使回来当用一个郡赏你。回来任使安内史。郡民龚玄轩说，神人给了他御印御板书，不需要笔，吹纸就能成字，自称公圣人，以此迷惑众人。前后郡守恭敬待他，裴昭明交付监狱治罪。等到回来非常贫乏。世祖说，裴昭明罢郡回来竟然没有宅子。我不熟说，不知古人中谁可比。升任摄生校尉。九年又派他北使。建武初年任王玄邈的安北长史、广陵太守。明帝因为他在职没有起奏，接替回京，责备他。裴昭明说，臣不想争着执掌关键事务罢了。裴昭明历任各郡都有勤勉政绩，常对人说，人生何事需要积蓄，一身之外又需要什么？子孙如果不才，我积蓄他们也会散掉。如果能自立，则不如易经。所以终身不经营产业。中兴二年去世。从祖弟裴乙，字彦齐，年少时有特异操守。太史年间在总明官听讲，不让刘炳的席位，刘炳启用他为参军。生明末年担任奉朝请。齐台建立，世子裴妃需要外戚谱，裴乙不给，于是分户籍。太祖受禅，上表诽谤，辞官而去，被处死。沈宪，字彦章，是吴兴武康人。祖父沈说道担任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父亲沈仆之担任北中郎行参军。沈宪最初应州征辟，担任主簿。年少时有才干气局，历任领守、余杭令、巴陵王府左、兼乡令，受任驾部郎。宋明帝与沈宪下棋，对沈宪说，你是广州刺史的才能，补任乌城令，非常著名，有政绩。太守楚渊赞叹他说，此人方圆可施。受任通直郎、都水使者，擅长立事，居官有政绩。受任正云郎，补任吴令、尚书左丞。升明二年，西中郎将刘晃任豫州刺史，太祖提拔沈宪为刘晃的长史。南梁太守、 代行州事务，升任豫章王咨议，未拜官，因事免官。又受任安城王冠军、武陵王征虏参军，升任少府卿。少府掌管事役，与百姓交易，有吏治才能的人都调任此职。升任王翦镇军长史。武陵王萧曄任会稽太守时，任命沈宪为左军司马。太祖认为山阴县人口众多，难以治理，想分成两个县。世祖启奏说，一个县难道就不能治理吗？只是没有用对人罢了。于是让沈宪兼任山阴县令，他的政绩名声大振。孔志圭请假回东方，对别人说，沈县令处理事情特别有天赋。朝廷加任沈宪为宁朔将军。王敬泽任会稽太守时，沈宪仍然留任镇军长史，县令职务不变。升任冠军长史，代理南豫州事务，又任晋安王后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西安王萧子明代理南兖州时，沈宪仍然留任冠军长史，太守职务不变，多次代理州府事务。永明八年，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擅自调用抚州50名劳役供自己使唤，又意使萧子明身边的人员，并贪污船账等赃物价值百万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世祖大怒，赐刘道济死。沈宪因未能检举而获罪，被免官。不久又任长史、辅国将军，因病离职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尚未就职就去世了。当时的人称他为良吏。沈宪同郡的邱仲启此前任晋平郡太守，清廉自守。楚渊感叹道，看到能引起欲望的东西而心不乱，这正是杨公之所以留给子孙的。邱仲启字子镇，年轻时被沈宪的伯父领军将军沈寅之所赏识。宋元徽年间任太子领军长史，官至廷尉。李圭之字孔章，是江夏中武人，父亲和祖父都曾任县令。李圭之年轻时被征辟为州从事。宋太始初年，蔡兴宗任颍州刺史，任用李圭之为安西辅佐，委托他处理职事，因清廉治理而被赏识。升任镇西中郎咨议、右军将军，兼任都水使者。李圭之历任职务都以清廉能干著称，被任命为游击将军，仍兼任都水使者，后转任兼少府，去世。此前永明四年，荥阳人毛惠素任少府卿，有吏治才能，且处理政务清正严苛。皇帝下令购买潼关产的碧青1200斤供御用绘画，花费60万钱。有人进谗言说毛惠素贪污牟利，世祖发怒，命令尚书评估价格，认为毛惠素多收28万余钱，有关部门奏报毛惠素被处死。死后家中一贫如洗，皇帝非常悔恨。孔秀之是块稽山阴人，祖父孔济公任光禄大夫，父亲孔灵运任著作郎。孔秀之起初为国子生，被举荐为孝廉，被任命为卫军行参军、员外郎、尚书三公郎，出任乌城县令，有吏治才能。回京升任通直郎，补授吴县令。有个10岁的小孩偷割了邻居家一捆稻子，孔秀之将他交付狱官治罪。有人劝阻他，孔秀之说10岁就能做盗贼，长大了什么坏事做不出来。全县上下都为之震肃。升任尚书左丞，又因处理职事而知名，转任前军将军兼少府，升任骁骑将军，少府职务不变，出任宁朔将军、高宗冠军征虏长史、江夏内史。回京任正元常侍兼左明尚书、廷尉卿，出任临海太守，再任清廉检约。离郡回京时进献干姜20斤，世祖嫌少，后来得知孔秀之清廉，才叹息。被任命为武陵王前军长史，未就职，又出任辅国将军兼吴兴郡，不久拜授太守，治理以清正严明著称。高宗辅政时，防范控制各藩王，对高级僚属下达密旨。隆昌元年，升任孔秀之为宁朔将军、晋西王冠军长史，代理颍州事务、江夏内史。孔秀之推辞，未获允许，尚未就职就去世了。使臣曰，琴瑟不协调，就必须解开重新调整。魏晋时期的官吏逐渐与汉代不同，苛刻凶猛的风气虽然衰减，但仁爱之情也减少了。用严酷的法令来约束，用固定的条例来限制， 本想以长期施行的仁政来宣导治理，却期望在短期内就求得治绩。先公后私对自己来说并不容易，割舍民众利益来奉养国家，对他人来说并不困难。期望补救过失，所图的是苟且免罪。况且眼睛看到能引起欲望的东西，嗜好就会流行，因贪婪而败坏官职，索取给予违背道义，官吏的不善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。揭发奸邪辨明伪诈，确实需要卓越的见识，而垂名青史建立功绩，只有靠廉洁公平。当今世上治理百姓，没有超出这个原则的。赞曰：众多小民，官吏长期清静，纷乱需要治理，体恤隐痛归于仁爱，曲直交错，宽严交替展示，如何引导万物，贵在自身清廉。